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哈。好，我们来看一下49页的地方，49页的第36经。这一部经也是跟前面的有差不多哈。那但是因为我想，我们还是诵念一下好不好？好，这样大家比较不会度孤哈。好，我们来看这个36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侍者舍利弗在其劫塞山中，时有长者子名苏如那，日日游行到几觉舍山，尊者舍利弗问讯起居矣，却坐一面，与舍利弗言：若沙门婆罗门于无常色变异不安稳色，言我胜我等我略，得无常门。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若沙门婆罗门于无常变异不安稳受想行识，而言我胜我等我略，何故沙门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若沙门婆罗门与无常色变异不安稳色，言我胜我等我略，何所计而不见真实？无常变异不安稳受想行识，言我胜我等我略，何所计而不见真实？苏如那，于如玉云何？色为常，为无常耶？答曰：无常。答曰：是苦。苏柔那，若无常苦变异法，宜欲云何？圣弟子于中见色是我，亦我相在否？答曰：佛也。苏如那，以意云何？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答曰：无常。若无常是苦耶？答曰：是苦。苏如那，是若无常苦是变异法，以意云何？圣弟子于中见识是我，亦我相在否？答言：佛也。苏罗那，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如实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近，彼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苏柔那，如是于色受想行识生厌离欲解脱，解脱之见，我身已净，梵行已立，所作依作，自知不受后有。时舍利弗所示经已，长者指苏柔那，远程离垢，得法眼净。时长者指见法得法，不由于他，于正法中得无所谓。从坐起，偏袒右肩，无跪合掌，白舍利弗言：我今已度， 我从今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优婆塞。我从今日以尽受命，清净皈依三宝，十长者苏罗那，随我所说，欢喜踊跃，作礼而去。好，我们看一下这部经。那在49页这里呢，就是佛在迦兰陀竹园，那有一位长者子啊，就是苏罗那来见这个舍利佛啊。那这一部经就是舍利佛说的，对不对？这一部经就是舍利佛说的啊。那舍利佛，那这个长者子啊，哈，那与舍利佛说，若诸沙门婆罗门与这个五蕴啊，哈，尤其是这个色法啊，他说在这无常色当中，变异不安稳的色，在这个五蕴啊，哈，当中呢，记着啊，我是比较殊胜的啊，我跟别人的五蕴啊，哈，我在想他应该是有这样的比较了，哈，在这种色法当中或者是五蕴当中，那说我呢比较优胜，我跟别人平等，或者是我比较卑劣，那这种比较呢，那何故沙门婆罗门会有这种想法，他没有办法分辨真实呢？那这句话如果是在巴利文的话，大家看注脚二哈，注脚二。如果在巴利文的对应经呢，是世尊，世尊告这个苏楼那言的啊，这一段话。那他说，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无常苦变异色，见为我胜，我等我略。除了不如实之见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啊，所以它跟中文的翻译不一样哈，中文的意思有点不同。那中文的翻译是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啊，或者是而所记而不见真实啊，到底它是记着什么呢？啊，那所以在这部经啊，那就是这个苏罗那呢问这个舍利佛啊。那舍利佛呢就回答他，就是倒数第二行这边，对不对？那苏罗那，你觉得怎么样？色是常还是无常呢？那就回答是无常啊。好，我们看50页。那无常是苦吗？啊，是苦的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前面有看过的类似经文啊，就若无常苦变异，那在圣弟子在这个色或者是受想行识当中有一个我可得吗？啊，或者是离开五蕴有一个我可得吗？乃至呢相在吗？啊，那这些都全部都我们前面都有上过了哈，这些都是不可能是能够存在的。所以呢倒数第二段呢这里就提到说，苏罗那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这是一项，有没有啊？上次我们有上过了。这十一项呢，在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呢，就把它形容为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就是我们观五蕴呢，要观察它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三世，或者是内外，或者是粗细、好丑，那最后一类是远近啊。那如果能够知道这个五蕴呢，都是不是我，也不是异于。五蕴有一个我啊，或者是不相在，那个就称为如实知啊。那这个部分大家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哈，因为我后面呢，就是我们大概在上几次呢，我们就会看到应顺导师呢，他有做一些帮我们做一些会通啊，啊这些阿含经，我会提供给大家，好，那后面呢就是提到呢第五。就是这一段的第五行有提到说，苏罗那如是色受想行识， 那如果能够生厌离欲解脱，解脱之见的话，那这样子就不受后有啊，就能够得到解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舍利弗说是今已呢，长者指苏罗那就远离尘垢得法眼镜啊。那当然在阿毗达摩呢，他们对于这个远尘离垢啊，啊也解释了很多，那得法眼镜也解释很多啊。那其实呢，如果要简单讲的话，就是他就是正出果啦啊。那但是阿毗达摩他们为什么要去分辨呢？就是有时候就是在修行啊，他有一些特例，所以阿毗达摩才要去分辨。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17页哈，因为那个注脚五哈，课本的注脚五有一点文字遗漏啊，所以我就做这个补充讲义的第17页给大家看啊，17页哈，补充讲义17页的第二段有没有？我们讲义的50页这边，那这边他就有提到说，我是补充这个注脚五哈，刮胡一婆沙的引文哈，他说远尘离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说前三果。一般呢，一般如果我们只有看阿含经，他都会把这几个名词呢解释为出果而已，然后就没有了，就是他把它解释为出果，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错误啦，就是远尘离垢或者是得法眼镜，你把它解释为出果，其实也没有错误的。但是在得法眼镜的这一个刹那，会因为众生，就是因为修行人的背景啊，而有三种果的那个差别啊，怎么说呢？好，他下面就跟我们分辨哈，他说诸具富就是一般人啊，具富就是完整的具备烦恼啊，就是凡夫嘛啊，具富者就是他没有断烦恼的人，或者是他离这个欲界无凭懒矣，离这个欲界的无品懒无品的烦恼，那这个就是欲界，就是属于就是他有修那个禅定啦，他有修禅定，他不能够全，就是他见到之前他有定力。那这一段是说有两类人，一类人呢是他完全没有修定，第二类人呢就是他有修一些禅定，但是他只离了五品烦恼，离了五品烦恼。那离了五品烦恼之后呢，这种修行人如果他一见法的话，他一入正性离身，他就可以证的什么呢？欲流果。欲流果是第几果啊？啊，出果啊，出果啊。那第二类呢，就是如果说他在见道之前，他的禅定更高，他能够离开这个欲界的六品跟七品烦恼的话，那他一见到他就能够得第几果？恶果，对不对？一来果就是恶果啊，一来果就恶果，就是他已经把就是下界的烦恼都早就已经降服了啊，降服。第三类呢，就是如果他能够离欲界乃至无所有处全部的这种烦恼的话，他一见到他就得第几果？三果。哎，就如果他一远离这种欲界杂染跟无所有处杂染的话，他一见到立刻就三果。所以大家有听过一个语词叫做顿超吗？就是虽然大家都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哈，但是在阿毗达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用词叫做顿超，就是大家虽然都是要经过正性离身啊，正性离身就是见道嘛啊，正性离身这个范围都要经过这一个门槛才是入圣流嘛，但是在前面呢，就是看你曾经修过什么啦，你前面修过什么，所以你一进入见道的时候呢，就变成有 初果、二果、三果之别。那也许大家就会问说，那他如果他一气证的话就得三果，他有没有经过初果、二果？有没有啊？他虽然是能够立刻就跳到三果，但是他有没有经过初果跟二果的那个阶段呢？那阿毗达摩也是有讨论的，有些认为说没有，有一些认为说他很快速的就超过了这样啊。那但是不管如何啦哈，因为这个阿毗达摩都有一说啊，不过这种说法是可以知道说，可以知道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我们是修戒修定啊，这种过程它都是有作用的。如果我们修禅定啊，或者是修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进入止观双运的阶段，但是这一种波罗蜜啊，这种资粮呢，它都有帮助我们见到之后呢，证到第几果的不同啊。哎，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加行的阶段呢，如果有非常好的这种善知识引导我们早就已经离开这一种欲界染啊，或者是无所有处染的话，那你一见到就能够证三果这样啊。所以大家看那个阿含经，有一些佛一说法，阿罗汉不是立刻就得法眼经就证阿罗汉果，对不对？就是这种咯，就是他前面可能很多他们在外道的僧团已经有修过很多高超的禅定，他们已经有离开无所有出染的烦恼，所以他一得正性离身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就证三果或者是四果这样哦。所以在阿含经你就会看到这种情况啊。那第四个呢，就是令尽诸漏即得无漏心会解脱啊，这个就得四果阿罗汉啊。那这一个呢，就是阿含论点呢，他对于远尘离垢啊，生法眼镜的一种差别说啊。那这边呢，他有主要呢这一段文呢，他是要解释下面这个。这一部契经，这一部阿含经在大毗婆沙论的记载啊，但是在我们的汉译是没有这一部经啊。大家有看到大毗婆沙论卷66吗？有哈，哎，如契经说这个有哈，佛告毗除啊，就是比丘，我时知见有三种人。于诸有情多有所作，其恩难报。就是佛陀说啊，我如实看到呢，有三种人，这三种人呢，他的恩德啊是很难报答的。这三种人他的恩德啊，即使我们尽行受啊，就是我们终其一生给他上妙的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其他的生活之具供养他，都不能报答这三种人的恩惠。哪三种人呢？第一种就是有人为我说法，有人为我说法，让我舍家离家出家受戒，这个是第一种恩德难报的人，有没有啊？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恩德难报是什么呢？我们能够遇到一个老师，他为我们说法，能够让我们知即法皆是灭法，这个就是生灭法啦。即法就是生法，灭法就是灭法啊，就是生灭法，能让我们见到生灭，远离尘垢的法眼镜，就是能够什么呢？证出果啊，或者是见到这一种人，能够帮我们就是正性离身的人，就是恩德难报。第二种。第三种呢，恩德难报是什么人啊？帮助我们怎么样令尽诸漏证得无漏心会解脱，那这个是证到第几啊？四果阿罗汉啦，四果阿罗汉啊。所以能够说法让我们证得四果阿罗汉的人，这种人也是我们恩德难报。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啊，舍利弗他对于马僧比丘不是很感恩在心吗？对不对啊？凡是马僧比丘，他知道马僧比丘在哪里，他每天早上呢礼 就是礼拜佛陀之后呢，他就会礼拜马胜比丘所在的方向。这个就是像这部经所讲的，因为马胜比丘讲了那个缘起即诵，舍利弗就得法眼镜嘛，啊，嗯，所以大家如果有碰到这三类人呐、啊，要好好的感恩哦，啊，嗯，你们碰到第几类啦？啊，你们碰到第几类啦？还没有碰到，快点啊，要把握时间。好，我们再看一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啊。我们看课本51页哈、啊。还没有看《瑜伽师地论》之前呢，我们看一下51页的最第一段哈、啊。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者指苏罗那呢，见法得法，不由于他，于正法中得无所谓。那这个在阿毗达摩也是挺多解释的，就是见法的人呢，他是不由于他，就是不必别人，不必别人，就是怎么讲啊，就是不是由于别人给他的什么啦哈，他自己能够知道啊，于正法中得无所谓啊，就是他会有在阿毗达摩的解释，就是他远离五种部位啊，像三恶道的部位啊等等，他就不会有了，因为他已经远离三恶去，永远的远离啊，嗯，所以离开种种的部位。那这时候呢，这个长者子啊才站起来合掌，那跪着呢向舍利弗说：“我现在已经得度了。”啊，老师，我现在得度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要皈依三宝，成为优婆塞。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哦、他见到过后才皈依三宝的、哦、我们现在好像倒过来嘛、哦、我们倒过来、哦、皈依三宝之后天天祈求说我要什么时候能够开悟、哦、嗯，所以在阿含经你会看到有一很多情节、哦、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一点不同的，真的、哎，所以你在杂含看到的这种情节呢，你会理解一种现实，就是其实佛在阿含经表现的风格呢都是非常理智的，就是我们说法我们要让听者呢完全的领悟到佛所说的法的深意，而且他已经能够亲身体证了，他不是只有知识而已哦，他已经也亲证了得法眼镜，那这个时候呢他自然发自内心的他要皈依三宝。那这一种情节呢，我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就是很自然，而且非常的理智，他不是纯粹的信仰，对不对？跟一般我们提倡信仰啊啊，功德无量啊啊，或者是说皈依了就能够超几劫，那这种是不太一样的说法啊。所以在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平实而且非常理智的一种教育啊，嗯。好，我们再看摄氏分的解释哈。那摄氏分这里呢，我截录了是比较针对这部经的关键词哈，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无常、无常变异不安稳，那在摄氏分呢，它就解释得非常详细哈。我们看一下卷86这个，于诸行中修无常想行有五种啊，所以无常想有五种。第一个是无常性，第二是无恒性，第三非久住性，第四不可保性，第五是变坏法性。那下面就是他的解释了哈，什么叫无常呢？就是刹那刹那变坏啊。其实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刹那的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哈？像我以前呢、啊、哈。因为我不晓得大家在座的很多比我都年长很多啊。那因为以前我不太留意啊，但是这一两年我发现了、啊、就是我的手啊很多那个黑斑，对不对？哎，以前呢、啊、我觉得哎奇怪，我的手怎么会那么多黑斑？因为我有近视，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很靠近的话，我也没有发现。哎，等它那么多的时候，我才发现哎。我好像也是进入了这种变化的阶段啊，所以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其实它变化是真的蛮大的，尤其是当 我们遇到外境跟身心不调的时候啊，它的变化如果你没有那种安忍性哦，或者是忍耐它的这种变化的话呢，我们的情绪就会随之波动啊，就会随之波动。比如说气候突然变冷了，那大家会欢喜还是会苦恼啊？你们会欢喜还是会苦恼？没有反应，麻木了啊？你们会欢喜还是苦恼？顺其自然哦 ，OK， 好，因为现在的冷还是一般啦，对不对啊、哦？如果它是突然下了十几度啊啊、哦，或者像去年这样哦，突然下霜哦啊，大家有些又快乐，有些又苦恼，对不对？我印象很深刻，真的，去年冬天不是我们台北不是下霜吗？对不对？下那个叫什么啊？线哈，哎，对对对，我看新闻哈，那个网络的新闻，他说是叫做线哈，不是下雪哈，叫线。刚开始呢，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哇，大家好开心哦，连福建都下，你知道吗？连福建照很多照片我看，然后才没有隔几分钟哈，就有报道说，哦，阳明山很多那个菜农啊，痛哭欲哭无泪啊，对不对？因为他们全部的菜都被那个对，都冻伤了，都死掉了啊，鱼啊什么都，所以在很多这一种气候啊，或者是这种天然的世间啊的一个变化呢，其实你会看到有很多苦乐在这当中不断的是在轮回，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好玩快乐，有些人其实为了生活，他就会觉得诶，这种变化是难过的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其实就是要从这一些文字当中啊，让我们建立很多免疫力啊，否则的话呢，外在的情境已经能够影响那么深，那如果是轮到我们的身心在崩坏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接受啊，对不对？真的到身心崩坏的时候啊，自己是很难承担的，很难承担的啊，因为即使是再丑，我脸上呢最美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错觉？没有，还不错，学佛有成。这个是好像声音不是很稳。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哈，无常的定义哈，刹那刹那坏故哈。那再来无恒的意思呢，就是自体细数有限住受啊。那任何法，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说过的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所有的这一些法，它都是自体细数，就是它有自体所受限的因缘呐、啊。那有限住受啊，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安住的时限，有一定安住的时限，只要它超过那个时限呢，它就没有办法不变化啊，嗯，所以我们现在的食品啊，才有什么呢？限，有效期限。这只可以啊。所以现在的食品啊都有效期限啊。我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很好笑，他说过一两如果不是食品的话，过一两天还可以吃。因为他还没有变化毒素啊，嗯。但是都知道在变了啊，嗯。好，第三呢是非久住啊，非久住性啊，就是外事结故决定无住。这个外事劫，这个劫呢有掠夺的意思，掠夺被外事所掠夺之后呢，他就决定没有办法再安住下去，所以就是知道这一切法是非久住，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它不变的啊。受量未满，容被缘坏，非时而死，故不可保啊。所以无常有不可保的意思啊，就即使是受量啊，就是他的寿命还没有满，但是呢他却容许被因缘所破坏他， 那它不是照固定的时间呢就消失了，这个就称为无常的第四个相貌，不可保啊。第五个相貌呢就是变异法性啊，就是而所实住啊，就是即使它能够相续而住啊，哈，与其中间不定安乐，就是它不一定能够呢，不决定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安乐的啊，即使它能够相续而住啊，所以它就是有变坏法性故啊，就现在看起来也许是生住的阶段，但是它已经有变坏的这个必然啊，嗯。那所以这个就是色事分他对于契经的这几个语词的解释啊。好，再来第二个圈圈余相啊，就是凡夫的余痴相呢有三种比较，一个就是殊胜，一个就是平等，一个就是卑劣啊。那余夫呢，就余痴的凡夫有三种相貌，第一种呢就是诸凡夫于一切行中如上所说，五种这个无常性呢不能思维，就凡夫啊，愚痴的凡夫对于上面的五种无常性呢不能够好好的思维，对于这种非真实的优胜啊卑劣啊的这种特性当中呢去分别它，诶，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称量自他啊，就是对于自他自己或者他人呢做这种不应该有的这种比较啊，就是衡量为己为胜啊，就是以为自己比别人殊胜，这个就是第一种愚夫相。第二种的话就是诶，其实我跟他差不多嘛，我跟他平等嘛啊，这个就是未等，就是第二种愚夫相。未略呢就是第三种啊，就是我比他略啊，那这个就是愚夫的三种相。那与此相违就是智者有三种智相啊，智者的话就是反过来了啊，他对于这五种无常性他能够如理思维，那他对于自他不会去区分啊，他是优胜的卑劣的或者是平等的啊，他不会这样去区分，或者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能够如实观无常啊，不会落入这种比较。好，那第三个圈圈是解释慧眼啊，就是远尘离垢啊。那色事分这里他解释是说圣者的慧眼清净啊，远尘离垢。那远尘的话就是见所断诸烦恼缠的离系，叫做远尘，叫做远尘，就见到烦恼啊，见所断就是见到所断的烦恼都能够完全断除，就叫远尘。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现观的时候呢有初品的我慢随路作意间无间转啊，若片了之能取所取所缘平等彼即断灭啊，彼断灭故名为远尘。所以远尘的第二个解释就是啊，它能够离这种出我慢，他对于能取所取，也就能观所观，他能够平等啊，现观。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呢，你就会了解远尘呢，其实它有两品，它能够除去两品烦恼。第一个就是见所断的第一品烦恼，第二个呢就是我出我慢的烦恼，这两个啊。其他的他还没有完全能够断嘛，所以呢就是后面呢会提到说他二品的初重他能够远离了哈，其他的他可能就要等到二果三果四果才完全断除啊。离垢的话呢就是解释为随眠得离系啊，随眠烦恼能够远离解脱叫离垢。那第二种解释呢，离垢就是见道所断的烦恼啊，这跟上面差不多啊。好，我们看52页啊，52页。 那在瑜伽师论卷83就有提到远尘离垢者啊，他的解释这一段的文就有一点特别啊，他说尘以生未究竟智，能藏现观，有间无间，我慢随转，我慢现转啊。垢的话呢，就是比品还有见道品所有出众，有没有？这比品就是我慢品啦，我慢品跟见所断品所有出众啊。那令永无故名远尘离垢。那第一行这个其实我是看不太懂啊，什么叫做以生未究竟智啊？我看这个韩清净的解释呢，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韩清净有解释哈。我看敦伦的解释呢，敦伦那个瑜伽论记的解释哈，有一些其实看不是很了解，有一些他也没有解释哈。那看补充讲义17页最下面啊，最下面韩清净他有解释这个。第一种呢，刮胡一提到说以生未究竟智，有没有？他这个是提到是加行位中的无漏智啊。所以瑜伽师就论蛮特别的，就是他加行位哈，也有一些智慧可以称为无漏智的。一般我们都讲无漏智是圣者的嘛，对不对？加行位是有漏智嘛哈，但是瑜伽师就论韩清净这里的解释是说，加行位也可以有无漏智。那刮胡二呢是提到说是什么叫做尘啊？尘的话它是解释为在卵顶位啊，能够藏现观的这种我慢出品烦恼啊，能够随路作意啊，就是能够降服它吧啊嗯。那刮胡三垢的话呢，就是忍智生矣啊。我们说苦法智，苦法忍嘛哈，忍智生的话呢，就能够断出品我慢现行。但是他对于所依呢，就是见道所断的诸品烦恼出众还没有能力断啊，所以叫垢。那如果是四个字，这四个词两个词连在一起呢，远尘跟离垢的话，就是入现观。持永无故啊，就是那些烦恼随眠全部都断除啊，就见道所断的烦恼了哈，见道所断的烦恼它就永断。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补充。好，我们回到52页哈，那最后面刮胡二。那尘的话也可以解释我慢跟见所断烦恼，那垢的话就是恶品所有出众，这个恶品我在想应该也是指我慢跟见所断所有出品，所以尘跟垢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嗯。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部经嗯。那后面呢，从52页这个37经开始呢，一直到后面啊，后面有好几部经，我们看一下第37经哈，我讲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哈。你看像37经第四行啊，那舍利佛呢就对这个苏罗那说，若沙门婆罗门于舍不如实知，有没有？舍即不如实知，舍灭不如实知，舍灭道即不如实知，这个是什么呢？舍法的什么苦集灭道，你对于舍法、受法、想法、行法、事法、色受想行识的苦集灭道不如实知，就没有办法断烦恼啊，四圣谛。那后面呢，它有一些经就是对于五蕴的苦集灭、未患离等等啊。那接下去这些经呢，就是从这些方面来解释这个五蕴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五蕴相应，其实它有蛮多角度来解释的啊。那这个的话，我想我们下个礼拜，用这个补充讲义啊，我们先读经，读完经呢，再来看导师的解释，那大家就会很清楚的了啊。嗯，好，那我们先学习那个 诵念这个巴利文，然后我们再留一点，我们再留个十分钟给我们记录法师，好不好？啊，好，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巴利文，就是有关于佛随念啊，因为我们再过一段时间要参加禅二嘛，哈。那有一些同学就是要学习念这个佛宝的巴利文，那我教大家念，每个礼拜念一次啦，哈。